SBS 中文普通话节目。
第一个，我觉得你的心态一定要正确。很多人上工作觉得这是一份工作，来换取一个薪水。那我觉得这个心态是有问题的。这个心，我觉得个人每一个人的工作的心态，第一个，你一定该有很清楚的目标。那你也一定要觉得我要为这个公司或者这个团队，或者是这一个部门能够提供什么价值。所以我一直觉得这个是很重要的一个心态。第二个的话就是你工作的这个方式，你的态度，你应该是绝对应该是要给出结果出来。英文叫做 deliver result，
对，
要拿出结果出来。所以任何一个工作，如果你没拿出结果出来，你不管怎么做，你没有结果，没有意义的。所以你的老板经常会跟你讲说结果在哪里。
是。
那还有呢，这个结果呢，应该我个人觉得你要做的成功的话，你的结果应该是超出你的老板或者你的对方的要求或者期望值。不要是说只做到跟他的期望值一样的，应该超出他的期望值。这样的话你的老板就对你会另眼相看。因为大部分人都是给出来的东西就是刚刚达到人家的期望值，这个我觉得第二点我觉得非常的重要。拿出结果超出别人的期望值，那这样的话我觉得你的事业可以做得更成功。第三个我觉得就是你跟人与人之间的关系要非常重要啊。一个公司里面绝对不是说你的工作你的技能你的知识很行了就够了，一定是跟一群人在一起工作。那这一群人在一起工作，你应该能够跟人家能够相处，这也是一般我们中国人的缺点。我们总觉得我在技术上我能够做得很好，我何必要求别人呢？但是你要知道这是一个团队，所以呢我常常觉得第三个是要有这种心态，就是跟人家能够相处得很好。第四个我是觉得就是一定要不断的成长和学习。因为现在的环境变化太快太快，你不可能按照你自己的专业就这样去做下去。你必须要不断的学习，学习的包括两种，一种是我所谓的这种高层次的学习，你自己的专业学得更好。那另外一个是横向的学习，水平的学习。水平的学习就是说你学的范围越来越广。比如说我自己以前是学化学的，但到后来我根本是学这个市场学、管理学、心理学都能够涉及在里面。那你越来越牵涉的广泛，那在今天的这个环境里面的话，我觉得是更加的适当。所以如果从这四方面来说的话，我觉得应该是事业上应该做得相当的成功。当然从澳洲的这种环境来讲的话，我个人觉得还有一个就是你必须要在语言上面能够不断的能够很好。我们中国人当然学英语有一点缺陷，但是我觉得如果我们学到一个地步，我们能够很充分的很能够理解能够表达自己的，让人家能够理解我们说一些什么东西，这就是非常重要的一个观点。不能说人家你表达出来人家不能够理解的话，这是一个很大的一个困难的地方。智商是到一个程度我们没办法再提升，那就是所谓遗传的问题。但是情商是一个一辈子可以成长的一个东西，所以呢这方面我们可以不断的成长学习的。所以基本上我就是这样子。
对，您提到几个就是把一份工作做好的几个先决条件，首先的话不能够抱着一个就是说只是养家糊口的心态来做工作，必须是爱岗敬业哈。第二的话也不能太指望这是一个好心的老板，就只看重你付出的过程，但是你没有结果。还有的话就是说我们要学会就是为人之道，特别是在工作环境里面相处的话跟我们平时生活也不太一样，最后的话还是要求变，不断的提高自己哈。
这个总结非常好。
好，那我们说把一个事情做成功，我们都说天时地利人和哈。那我们从应聘工作来说，那您觉得如果可以再把一份工作拿下来再应聘成功的话，天时地利人和我们应该是可以做到或是能够得到哪些主观和客观条件呢？
我觉得把这份工作能够拿到的话，非常重要的就是现在你第一个现在要做好事先的准备。对这个公司有充分的理解。那这个东西那你就必须要知道这公司做什么的，他在这个方在这个时段里面他在着重于哪一方面。因为每一个公司在某一个时段他着重的东西都不一样。也许因为他的产品，也许因为他的这个方向改变，他的策略改变，他着重一个东西不一样。那这个我觉得你必须要充分的理解到这个公司到底是在做什么，他着重的地方，他 focus 的聚焦的东西是哪一些东西。我们必须要 要非常充分的理解。
嗯，
那我觉得最好的方法是能够找到有人在里面工作的，能够跟他能够跟他有好的沟通。
嗯，
那这样的话，我觉得对这个公司的理解的话，那你对你面试的情况就非常比较有利一点。
嗯，
那第二个呢，我觉得在面试的时候，千万记得你应该有一个心态，你不是去求一份工作。
嗯，
事实上你是供给一个价值给人家，所以你事实上自己有东西给人的，所以你不要那种很畏怯的、很畏缩的那种要去求职的那种心态。你是来到这里很光明、很正大，而且非常正面的。我来这里是要给一份我的自己能够提供的价值给这个公司。假如这样的话，你底气就很足了。所以人和的话，在这一方面就应该是一个很好的一个比喻在那个地方。那第三个，我觉得你要在工作的时候，就是说千万记得我们在面试的时候我们要有很充分的理解，在这些方面我都觉得应该可以事先可以练习一下。
嗯，
比如说你找你的好朋友啊，
嗯，
来问一些问题啊，问一些很 tough 的问题，很艰难的问题。那这些问题问的时候，哎，你就问了几次以后你就知道该怎么回答。
嗯，
那现在的面试的问题大部分都是分两个阶段，第一个是电话的面试，不会说马上就找你去面试。
是，
那电话的面试呢，有它的优点有它的缺点。缺点是你看不到对方的面，你不知道他到底听懂你没有，你不知道他到底觉得是不是很印象很深对你所说的东西。那所以说呢，这个时候你就要很专心来听他的口气的口吻到底是不是，哎，他听懂了呢还是什么。那这是一个我觉得你要非常的敏感在这个地方。那另外呢，就是在面试的时候，因为是一个电话的面试的话，所以呢你也有优点，就是你可以把你自己想要说的东西放在你的桌面上面，能够很有条理的能够一个打一个勾打一个勾，能够很阐述出来。这样的话我觉得是一个很好的一个过程。那所以到了真正人对人的面试的时候，我觉得这几个这样的事情，我们一定是要借着机会跟别人表达我自己的经历。那英文有一句话非常的好，叫做 striking story。你有一个令人非常印象很深的故事。因为故事很容易让人家有印象。不要阐述很多的东西，但是里面没有一个故事来支撑你。譬如说一个很简短的故事，我怎么去帮助别人的故事，我怎么能够帮助一些需要的故事，或者我怎么能够在工作上，我曾经因为有这样的个性，我能够很适应我这样的工作，是一种 striking 的 story。为什么叫 striking？ Striking 就是一打就响的那种故事，让人家一听，哇，这个人真的是非常很有内容，很有内涵，而且是我们想要的人。不要阐述很多的这些理论的东西，用一些很小的故事来支撑自己在哪一方面的优点。那我觉得这是一个很好的一个经验。所以说你是可以看到很多人工作在为什么他能够面试的很成功，他用一个很简短的故事，很精简的故事，能够阐述他自己的个性也好，优点也好，这样的话让人家很快的能够接受。
就是说在最短的时间之内可以抓住人家，就是说沁人心扉和抓住他的注意力。
没错，
对，和吸引他的兴趣。那我们假设说天时地利人和这份工作拿到手了，我们来做这份工作哈。但我们说把一件事情做好，简单来说可能既需要智商也需要情商，需要有高智商把工作内容处理好，需要有高情商把人际关系也处好。前面您也提到一些大概，那跟我们来谈一下，在一个工作环境里边，对于普通员工来说的话，怎样可以同时具备我们所说的高智商和高情商呢？
非常好，这个很多人找到工作跑来问我说，朱老师啊，我应该怎么做能够把这份工作做好啊？我就把这个问题反问他，我说你告诉我你想怎么做能够把这个工作做好。大部分的答案我得到的大部分都说我会很努力的去工作把这份工作做好。那我跟他讲错了。为什么呢？因为你到一个新的地方去，第一个应该去了解人际的关系，
先去了解人，
胜过于你的这个工作的本分。因为你想想看，你到一个地方去，你说我要把工作做很好，那你就很努力去做，好，就找这个人找那个人。但是你在这种很陌生的环境中的时候，你就常常会碰壁。碰了壁以后，人家想说我为什么要给你这些信息，我为什么要帮助你，因为他跟你之间并没有一个建立一个关系的存在。所以说我个人觉得到一个新的陌生的环境，先去建立 人际的关系，跟人家打招呼，先跟人家理解人家做些什么东西，甚至于能够看看有什么东西我能够帮助人家。人际关系一建立以后，你要得到信息，你要去做一些事情，别人都会来支持你，不会扯你的后腿。所以这是一个情商的一个表现。那通常我们讲到情商，情商你去看，情商通常有四个面。第一个面就是 自我的认知，英文叫做 self awareness。你如果自己不知道自己，你无法能够管理你自己情绪。我们常常讲，你都不知道你情绪在变化，你怎么能知道你的情绪能管理它呢？你没有办法管理。我就常常用一个例子，我们可能都听过生气，我哪里有生气啊？他都不知道他的情绪在进到生气的这个境界里面去。所以我常常讲说，一个情商好的人，他知道自己情绪的变化，那知道情绪的变化，他才能够管控。英文不是控制，是管控，是调控。英文字叫做 regulating， 是传调控，你就能调控你的情绪。那调控你的情绪的话，别人就能够知道，更容易能够相处。比如说别人在什么情况之下，别人在你看到别人的脸上已经慢慢变有一些悲伤的情绪，那你怎么调控变成更加 有同理心的，能够更加能够理解他的方式，你不会就用更加 很硬的很强力的这种，所以你的情绪可以调控起来。这样子的人是很容易跟人家相处的人。那这一方面是我们中国人欠缺的。我为什么讲？因为大部分的中国人都是学理学工的。学理学工的人呢，他有一个缺点，为什么？他都是用逻辑性的来分析，他用理性来分析，他不用情感的东西，他不讲究感受的东西。他就坐在你对面，他就想说，你讲这些东西到底是什么问题呢？那怎么来解决呢？其实有时候很多的时候，这问题不在乎解决，而是在乎情绪的表达。那这些东西是我们欠缺的东西。那外国人在这方面是 很敏感的。我自己就感觉到在国外这么多年，我就发现这一方面他们就很能够抓住你的情感。所以是他们很注重你的情绪的这个变化。所以这个我觉得是我们必须要能够学到的。那还有第二个，我觉得高情商的人知道如何能够激励别人。激励是一个非常 powerful 很有力的一个工具。你想想看，一些人被激励，他就愿意付更大的代价为你来干活，为你来做事情。所以这个呢，我们要学会怎么来激励人家，激励人家，让人家觉得，哎，他跟你做事情是值得的，他做的事情是被你认可的。那激励人家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就是常常看到别人的优点，而不是看到别人的缺点。不要去批评人家缺点，缺点是需要提醒，但是更重要的是挖掘他的优点，给他更大化的话，这个人就被激励起来。
你前面说的很有道理哈，就是说与其太过多的关注工作内容本身的话，还不如关注一下周边的这个人际环境。因为工作内容的话，可能跟我们专业相关，可能跟我们之前做的工作相关，对于你来说并不新鲜，但是不同的企业文化是不一样的，不同的工作环境，人也是不一样的。我们应该先去关注人啊，这个层面上
说的非常
来说哈。但其实我们都说这个知易行难或者知难行易，这本身就是一个很值得辩论的一个话题。你也前面提到情绪控制哈，但实际上往往情绪失控的时候，就是一个纯感性非理性的这样的一个事情才会导致你情绪失控。那您觉得我们在工作环境里边怎样可以做好情绪自控呢？
情绪的自控几个东西，我觉得第一个你一定要敏感，所以敏感你眼睛要张得大，耳朵要听，要有非常敏感的能够听人家讲话，人家的语气在改变，人家的情绪在脸上的表情绪在变化，这个时候我们要注意看得到。那这个时候看得到的时候，你就知道东西事情情这个环境在变化的时候你怎么来适应。很多人根本就没有办法体会到这种环境变化，那你就无法再学东西。这是第一个你可以学到的，就是把你的眼睛把你的耳朵打开来注意关注在周围的变化。第二个还有一个就是多交一些高情商的朋友。我们周围有一些人，他们很敏感，很能够监察的。哎，你这些朋友多交一点，他会提醒你。他说：“哎，你都没看到我这种情况。”那这交多交高情商的朋友，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能够帮助我们改变我们的这个情绪的，管控我们自己情绪的一个很好。那第三个，我个人觉得是多看一些成功人士的一些传记。因为成功的人士，你去看他成功绝对不是只因为他有技术有知识。
嗯，
你去看现在大部分很多是他的情商相当的高，
嗯，
你现在看一些非常好的这些 CEO 他都能够很快的能够理解到别人的这种情况，用同理心的方式来对待别人，
嗯，
那这些东西这些呢我个人觉得我们可以从一些传记里面可以看到他会描述他自己怎么样成长的过程，
嗯，
所以这三个方法我觉得如果我们能做的话我觉得就可以慢慢慢慢提升我们的那个我们的情绪，
嗯
啊，那现在在这个情商方面呢有很多的书，
嗯，
我觉得也是非常好的一些书，
嗯，
这些书呢都可以帮助我们能够理解到情绪是怎么变化的，
嗯，
那情绪怎么能够转变他的情绪，
嗯，
那这些东西我觉得都是我们可以学到的，从书本上可以学到的东西，
嗯嗯，那我们在说到在职场里面除了跟人相处，如果比如说位居一个管理层位的话可能需要有一些管人的这样一些工作内容在哈，那其实我们说到像古人说下君之策哈是尽己之力，中君之策尽人之力，还有就是上君之策是尽人之智，那这句话可以说是很清晰的把一个领导人的领导能力的是高是低就做了一个区分哈，啊，会有一个标准，但同时像拿破仑也说就是不想做将军的士兵就不是好士兵，那把这两句话结合起来您可以给我们一样什么建议，就是说怎样可以在一个职场里边既能够做到对下属知人善用但是又不会被上级所忌惮呢？
对，这我觉得非常好一样事情，这也是我们做管理的一定要学会的东西。第一个，你一定要容易建立信任。
嗯，
所谓的信任就是被上级信任，被下级也信任，你是忠诚的管理层，嗯。那这个信任我们都知道有两块非常重要的东西，一个就是你的能力，一个就是你的品格。
嗯，
这两个东西要同时存在的，你不可能说你的能力很强很强，品格很差很差。你会得到别人的信任，所以说这个我巴菲特他讲了一句话，他说如果一个人他的能力很强很强但是他的品格不能够被信任的话，我去雇这个人的时候这个人就能够在最短的时间把我的公司颠覆把它整个搞垮掉，所以说这就是第一个你要容易得到别人的信任，别人的信任一定是两块，一个是品格一个是能力同时的能够，那第二个你一定要能够愿意去放权去帮助你的下面人去做，为什么放权很重要？因为放权以后，他有机会去能够做，能够面对这个掌控这个情绪，这个事情的时候，他对自己也就有一个成长，有一个更加大的信心。今天很多人不能够信任他下面人，就盯着他们在做一些事情，那这种造成一个就不。员工就觉得他的老板不信任他，一不信任的时候这问题就出来了，所以说我为什么讲说信任在职场上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工具，我们怎么去建立人家对我的信任，我怎么对我的员工的信任，那这两层都可以有一个很好的平衡再出来了，那再经过另外一个，就我们的员工的确是会有做事情做得不够好的地方，是不能够达到我们的标准，因为我们是管理者他是员工，的确会有这种差距在里面，但是在这个时候你作为老板一定要愿意投资时间和情感来帮助他改进他，因为很多的员工他的一生他为什么对他的老板非常的感激，你可以看到也可以听到很多的故事，就是因为这些员工他们都经过他的老板不断的改变他的过程，那这些东西他一生受用的东西，所以在这个东西我觉得这是一个，那另外还有一个忠诚管理层一定要有一样事情，就是他跟老板之间的信任是建于什么，建于他自己在不断不断的能够揣摩他老板到底要什么东西，他老板到底在想什么东西，他老板的位置处在什么位置，他需要怎么样东西来支持他，我们作为员工的我们的任务就是支持我们的老板让他的工作能够做得更容易，让他做的工作能做得更好，那假如在这种情况之下的话，也都是情商里面所诱导出来的一些很重要的因素，那假如能够这样做得很好的时候，我相信我们在工作上一定能够很相当的顺利，
我们说到像好人才哈，可遇不可求，我们说德才兼备哈，既要有品德也要有能力，但往往有时候可能我们像这样的人才可遇不可求，那品格性情和能力都是后天可以提高的，那对于一个应聘者来说，如果眼前摆的并不是一个现成的德才兼备的人才的话，品德和性格作为一个就是有能力的一个领导者的话，他会更看重哪一个呢？
以我自己的经验，我是更看重品格，
品德，
因为品德这东西是要花很多的时间潜移默化能够建立起来的，而不是一下子间就能建立起来，很多人觉得是知识和技术，我个人觉得今天工作上面知识和技术真的不是这么那么难，而且你还要一个记得一样事情，今天在公司里面的真正能够做得成功的人 你去看，不再是一个人可以做成功，一定是一个 team， 一个团队能够做成功。所以我个人觉得团队里面又引出来一个很重要的问题，就是你怎么样成为一个团队的一个中间的一个好的分子，这又是一个品格的问题，品德的问题。你不能只是不能只顾自己，这样的话人家就不会跟你合作。所以我回答您的问题的话，在我个人经验，我是觉得就是品德要胜过于他的知识和他的技术。
嗯，
有了这个品德，还有一个很重要，他愿意学习，他有非常主动的一个积极的心态，他一定可以能够很快的就能够掌握到这工作的技能上的问题。但是品德方面是需要潜移默化长时间的一种培养出来。
告诉我们您的想法，请关注 SBS Mandarin Facebook 或者我们的 Twitter @SBS Mandarin。